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又一次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主的宝座面前，我们来聆听，来学习主的话语。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清晨，我们一起来到聆听学习神的话语。
那我们一开始之前，我们想请各位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起立一下，跟你左右的邻舍，跟你左右的这个弟兄姐妹说声。说声早安，说声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来，
弟兄姊妹可以起身同隔篱左右讲，耶稣爱你，各声一声平安。
哎，主耶稣爱你，哎，欢迎欢迎，师母好，师母好，哎，走走走，哎，师伯不早，走走走走。好，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我们先来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安静我们的心。那我想大家都记得，两周以前有一个很大的飓风啊，这个 Hurricane Harvey， 这个在德州的 Houston 地区造成很大的一个水灾。
记得两个星期前在德州这个飓风 Harvey 造成很大的灾害。
那我们当中有亲戚住在那里的，包含我自己的女儿，感谢神他们都没事。
我们当中也都有儿女住在那边的，感谢神他们都没事。
但我们知道很多在那里的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财产，他们的房子都受到很多的这个损失。
我们知道在那里的弟兄姐妹的教会，他们的房屋或者他们的财产都受到很大的损失。
那我们也知道另外一个也是相当一样严重的一个另外一个飓风，也在佛罗里达的南部即将登陆，然后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我们也知道一个来紧的飓风在佛罗里达也都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
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我们来为这些地区的这些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来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求神真是怜悯，求神来帮助他们。
我们低头为这些神的百姓，我们求神来到怜悯，来到帮助你。
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
爱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
你是那慈悲的天父，
你是那位慈悲的天父，
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
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
你也是我们的高台，你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你也是我们的高台，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现在特别将德州休斯顿地区还有佛罗里达那边已经受到水灾或即将受到风灾水灾影响的你的百姓子民们来祷告祈求。
我特别为到德州休斯顿地区同埋喺佛罗里达受台风影响嘅，特别系为到你嘅百姓，我哋向你嘅祈求。
求你施恩的手帮助他们。
求你施恩的手帮助佢哋。
求你的怜悯慈爱领导他们。
求你嘅怜悯慈爱临到佢哋。
求你的灵真是感动众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在金钱上来帮助，愿意在行动上面来给他们救援。
求你感动众弟兄姐妹能够在金钱上或者帮助上面来到帮助他们。
也求你在佛罗里达那边的飓风还没即将临到的时候，主你施恩的手就将这飓风的威力减小。
亦都为到在佛罗里达的飓风他来到这个时候，亦都将这个求你恩手能够将飓风的力量要减少。
主啊，求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临到他们。
求你怜悯慈爱临到他们。
这时候也把我们教会里面的唐可儿姐妹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这个时候也都为我们教会的唐可儿姊妹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主，你知道她在病床上是痛苦的。
我知道她在病床上是痛苦的。
但是她对你是存着盼望的。
但是他也对你存着一个盼望。
他知道你要拯救他。
他知道你会拯救他。
他知道你要医治他。
他知道你会医治他。
主啊，我们就凭着信心向你祈求，让他有一天很快的能够回到我们当中，一同来到你十字架的面前，把一切的赞美、感谢、荣耀归给你。
我们凭着信心求你真的医治他，希望他有一天回到我们当中，来到一起来到我们敬拜和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
主啊，这时候也把我们在座弟兄姐妹身体上的软弱需要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这个时候也都将教会弟兄姐妹身体上有软弱的都交在你手中。
我们当中或许有病痛的，
我们当中或者有病痛的，
也许正在正因着这个过敏，这个身体疼痛的，
或者过敏或者身体有痛的，
主啊，就求你那慈悲怜悯的恩手医治他们。
主，求你这个慈悲怜悯的恩手来到医治他们。
你那钉痕的手抚摸在他们伤痛的身上，他们就得痊愈。
你钉痕的手抚摸他们伤痛的身上，他们身体就得到痊愈。
主啊，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
主啊，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
不但我们的全人，我们的身体被得医治。
不但是我们全人，我们身体得医治。
我们的心也被你翻转更新。
我们的心也都被你翻转更新。
哦，主啊，我们或许还在罪恶困苦的光景当中的。
我们过去在罪恶困苦当中的。
主啊，求你一样来翻转，一样来医治。
求你一样的来翻转，一样的来医治。
让我们回转归向你。
让我们回转归向你。
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愿你的祝福、恩典、医治、安慰临到我们。
让你祝福、恩惠、医治临到我们。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在你手中，
把以下时间恭敬摆在你手中，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门。那我们让我再把今天的经文再跟大家读一遍。
我将今天的经文再跟大家读一次。
我们先把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读一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下面我们再把更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再读一遍。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两周前的主日信息里面，我和大家一同来学习了怎么样来立定目标，立定我们人生的目标，来更新我们的心意。
大家还记得大概两个星期前我在这里分享，就说怎样能够在学习一起定目标，也就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
或者是要活出一个这个更新蜕变一个转变的生命，
为了要活出一个更新蜕变一个转变的生命。
那我们也明白，立定目标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责任。
立定目标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责任。
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帮助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
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帮助我们专注在神身上。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宣告。
这个是我们一个信心的宣告。
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方向呢，帮助我们不断的前行。
有这个目标和方向呢，就帮助我们不断的前行。
在这个与神同行的道路上面，让圣灵来不断的来更新，来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
在这个与神同行的当中呢，用圣灵来不断的更新，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在过去的这个劳工节的长周末里，
大家记得在这个劳工节的长周末，
我们举办了凤凰城地区第九届的恩爱夫妇营的营会。
我们是举办了在凤凰城第九届的恩爱夫妻营。
就在营会的前一天晚上，
就在营会的前一日晚，
我还在打包整理的时候，
我在这里执行李整理的时候，
我的儿子坐到我旁边来，
我仔坐在我隔壁，
就跟我谈起来了，
就跟我讲，
就谈问我说，爸爸，这个你们这个恩爱夫妻营会都在教些什么？
你这个恩爱夫妻营教些什么呢？
那孩子都大了，
孩子大了，
开始对这个婚姻开始建立 家庭有一个憧憬，有一个想法了。
即系孩子大咗就对呢个建立家庭有一个憧憬同埋想法。
所以我们谈着谈着，
我一路讲一路讲，
忽然间他说，
爸，突然间佢讲，
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你当年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恩爱夫妇营会啊？
为什么你当年会参加这个恩爱夫妻营会呢？
那我就告诉他。
我就跟他讲。
我说啊，这个很多年以前，当你和妹妹都还小的时候。
好多年前，当你仲好细的时候。
你知道爸爸妈妈，我们做了一个有一个想法。
爸爸妈妈有一个想法。
也是一个决定。
亦都系一个决定。
就是说呢，我们每一天，我们全家一定要在一起吃晚饭。
我们每一日晚上我们一起一定要吃晚饭。
那饭前呢，我们都会有这个为桌上丰盛饮食献上感恩。
吃饭之前我们都会为这个台上面的丰盛饮食献上感恩。
然后我们家人之间呢彼此代祷。
我们家人都会彼此代祷。
我说呢，然后呢这个习惯就一直留到今天。
这个习惯一直留到今天。
但是有段时间呢，你记不记得你跟妹妹两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总是在说，
你记不记得你和妹妹在祷告的时候你经常都在说，
求主耶稣让爸爸妈妈今天晚上不要吵架，
求主耶稣叫爸爸妈妈今天晚上不要吵架，
那么晚上我们就不会害怕了，
那我们夜晚就不会害怕。
我说儿子，你还记得你的祷告吗？
仔，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祷告？
儿子就哈哈大笑说，
仔就在笑啊，
是啊我还记得
啊，系啊，我仲记得。
你们两个每一天都为一些小小的事情就吵得好大声。
你哋两个每日都为一啲好细嘅事情嚟闹得好大声。
我那时候好害怕。
我嗰时好惊。
我以为你们要离婚了。
万一你哋会离婚。
所以我就对儿子说啊。
我就对我仔话。
他说你和你妹妹的祷告提醒了我。
你同你妹妹嘅祷告提醒咗我。
原来妈妈和我之间的那种争吵会影响到你们。
就是话我同妈妈之间嘅争吵会影响到你嘅，
给你们带来恐惧的感觉，
俾你带来恐惧嘅感觉。
爸爸真的很难过，
爸爸真系好难过。
但是爸爸那时候还年轻，
爸爸嗰时仲后生，
你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我跟妈妈之间的这种冲突，
你都唔知道点样去解决我同妈妈之间嘅冲突。
所以呢，我当教会在推动这个恩爱夫妇营的时候，
所以当时教会推动呢个恩爱夫妻营嘅时候。
我跟妈妈是教会里面第一队报名参加的。
我和妈妈就是第一队教会报名参加的。
那儿子接着说，
个仔就话，跟住讲，
说我最近搬回来住了已经快两个月了。
我最近搬回来住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就很好奇，我还没看过你们吵架。
我很好奇，还没看到你们两个在这里吵架。
然后儿子就对我拍着我肩膀说，
我仔就拍住个膊头咁讲，
爸爸你进步了，
爸爸你进步了，
我很高兴你们进步了很多，
你恭喜你进步咗好多。
那参加恩爱夫妇营大概是那是2008年的事了，
参加第一次恩爱夫妻营系2008年嘅事啦。
一年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一年之后我哋做咗个决定，
我们参加这个营会带领夫妇的训练，
我哋会参加呢个营会带领嘅夫妇嘅训练，
然后经过了4年多的实习，
经过4年多的实习，
让我们成为合格的带领夫妇，
已经成为合格的带领的夫妇。
那苏婷和我有一个梦想，
苏婷和我有一个梦想，
这也是我们未来30年的人生的计划，
就有一个30年的人生的计划，
就是呢，我们要来把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翻转和更新。
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这个翻转和更新的工作，
用这个生命呢去影响去造就更多的主内的弟兄和姊妹，主内的夫妇们，
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造就和更新在主内更多的夫妇和弟兄姊妹。
那今天呢，今天的信息就是延续上次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是延续上一次的信息，
我们来学习一下要立定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怎么立定这个目标才是神所喜悦并且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的。
我就讲就是怎样立定这个神的目标能够令到神喜悦并且会得到神的祝福。
当我们在思想，当我们在拟定未来人生方向的时候，
当我们要拟定未来人生的方向的时候，
或许你现在刚刚开始工作，
或者你刚刚开始工作，
或许你现在还在求学，
或者你现在还在求学，
或许你人生已经走了大半，已经进入退休的时候，
或者你人生已经走了大半，进入了退休的时候，
或者你现在正好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正在彷徨的时候，
或者你正在一个十字路口在彷徨的时候，
你在思考你的下一步，
你在思考下一步。
我想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当我们在思想我们的下一步的时候，
我们思想一下，当我们在这里思想我们下一步的时候，
我们先来问自己三个问题。
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
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
我将来要做的事，
我所要为自己所立定的方向，人生的计划，
我立定的方向，人生的计划。
第一个
，
是否是荣耀神的事？
是不是荣耀神的事？
第二个，
第二个，
是不是出于一个爱神又爱人的心？
是不是出于一个爱神爱人的心？
第三个，
第三，
我所立定的方向和计划是否能让我更能够学习来信靠神？
我所立的方向和计划是不是能够令我更加的来信靠神？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我们所立的这个人生的方向计划是否是荣耀神。
第一个，我们看一看我们所立定的人生方向计划是不是能够荣耀神。
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时常要思考两个问题，
常常要思考两个问题，
我为何而活？
我为什么而活？
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我活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个，
第二个，
那我要怎么过我的日子呢？
那我要怎样过我的日子呢？
我想如果我们经常常在问自己这两个问题，
我想我如果常问我们自己这两个，
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
那我怎么样能够活出我所应当有的这个有意义的人生的计划和目标呢？
我怎样去活出我应该有那个人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呢？
如果你找到答案了，
如果能够找到答案，
如果你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你按照你这个答案去过你每天的生活的话，
按照你的正确的答案去过每一天的生活的话，
我相信神必然会给你带来一个更新，一个翻转的一个新的生命。
我相信神一定会给你一个更新翻转的生命。
那基督徒一生是为何而活呢？
基督徒一生是为何而活？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成为基督徒了，
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了，
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
过去种种都过去了，
过去种种已经过去了，
过去种种如同昨日之死，
过去种种如同昨日之死。
那今天明天以后呢？
就是今日明日以后呢？
在三个世纪之前，
在三个世纪之前
的英国的基督徒，他们设计了一套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
英国基督徒设计了一些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
就叫做威斯敏斯德要理问答，
就是要为斯理斯德要理问答。
那这里面他提到，他在开宗明义他问了一句话，
他这个开宗明义问了一句话，
他问说呢，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
就问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
你我生活在这个世上最崇高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最崇高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在这个在这本书里面呢，他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所以这第一个题的他对的这个开宗明义的问题的答案是，
他每一个这本书里面呢有每一个问题都有个答案，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什么？荣耀神。
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
我们不但荣耀神，
我们不单止荣耀神，
我们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直到永恒，
能够享受与神同在。
圣经里也说，
圣经怎么讲？
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里面说，
在今天所念的十九经文里面说，
岂不知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住在我们里头，并且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面荣耀神。所以这边就讲到我们的身子，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圣灵的殿。
就是这个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身体，我们基督徒都是圣灵的殿。
所以现在住在我们里头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了，
住在我们里面的不是说只是我们自己，
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而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这个这是重耶稣基督用他的鲜血用他的生命重价买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重价 将我们买回来。
所以在经文里面说，所以我们要在身子上面荣耀神。
所以圣经就说我们要在身子上面荣耀神。
接着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又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接着又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又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你看这边有连续三个所以，
所以你看到这个有连续三个所以的经文，
也就是说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说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了，
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了，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属基督的，
我们属于基督的，
也因着圣灵在我们的，也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成了全新的人，
因为圣灵的内住，我们成为了全新的人。
所以无论你吃喝，你的思想，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都当荣耀神。
你的吃喝，你的生活，你的行为，都应该是荣耀神。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当以获得耶稣基督为至宝，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
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应该以获得耶稣基督为至宝，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
没有其他的东西或者方式能让我们心灵得到满足，得到喜乐安慰的了。
没有其他生活方式令到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安息和安慰。
那我经常会碰到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
经常会有弟兄姐妹问我一个问题，
他会问我说，牧师啊，你觉得我有这个想法，
他问我，牧师啊，我有这样的想法，
我有这个计划，
我有这个计划，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他问这个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先停下来问问自己，
你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
你在祷告中你寻求神，
你在祷告中寻求神，
做与不做之间，
做与不做之间，
你思想一下哪一个荣耀神，
就是说想想哪一样东西是荣耀神。
第二个，我们来看看我们所立的目标，人生的计划，是否是发自于爱神和爱人的心。
第二个就是想想我们所做的计划目标是不是发自于爱神爱人的心。
主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所有的信徒，神国的子民，
基督教导我们所有他的子民，
他说这个爱乃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个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可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
但是我们要承认一点，
靠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是不是？
靠自己真的做不到，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难，很难做到这一点，要全然的完完全全的去爱神又爱人，
就是靠你自己要全然的爱神爱人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真的是搞不清楚在做什么，
因为我所做的有时自己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我知道该做的我做不到，
我知道应该做的做不到，
可是呢，我不想做的我偏偏去做了，做了又后悔，
但做不应该做我偏偏去做，做了又后悔。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常真的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求神的爱，主耶稣的爱多多的来激励我们。
我们真的应该多多来到神面前来求问神，就是让他的爱多多激励我们。
真的，如果我们所立的目标，一个人生的方向，若不是出于爱神跟爱人的这个基础的话，在神面前是真的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
即系如果我哋所设立嘅目标唔系出于爱神爱人嘅话，喺神面前咧系一啲价值都冇嘅，
甚至还让你我自己受到亏损，
甚至会让你同你自己受到亏损。
我记得我当信主没多久的时候，
我记得我信主冇几耐嘅时候，
我在福音的书上看了一篇文章，
我喺福音书上面睇咗一篇文章，
也是一个见证，
亦都系见证。
那里面说到有一家公司，因为受到这个资金周转，然后财务上发生困难。
就话有间公司佢因为资金周转财务上有啲困难。
就他们 CEO 是个基督徒。
佢个 CEO 系一个基督徒。
他就见证说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佢见证话佢嚟到神面前祷告。
然后就跟神祷告，跟神悔改。
跟神祷告悔改。
然后他说，主啊，如果你让我的公司然后能够转亏为盈，
哇，主啊，如果你让我公司能够转亏为盈，
能够开始赚钱，
能够开始赚钱，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盈余的部分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教会，奉献给这个福音机构，做神的事工，
我愿意将我盈利的 10% 来奉献给基督教会和福音机构。
结果一段时间之后，还真的神听了祷告。
结果一段时间之后，神还真的听了祷告。
结果公司真的起死回生。
公司真的起死回生。
在接下来几年里面，年年大利，转亏为盈。
接下几年呢，年年大利，转亏为盈。
所以我看到这篇这个见证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
我睇到呢篇见证之后，心里好感动，
也心动了。
野心就，
我想说这个方法还真好。
哇，这个方法都挺好。
我想也可以来如法炮制一下。
我可以如法炮制一下。
然后那时候我正好也在投资，除了工作之外也投资股市。
除了工作之外呢，也都投资股市。
但是呢，赔的总是比赚的多。
但赔的呢，比赚的多。
正常嘛哈。
正常。
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
我同神祷告咁讲。
主啊，如果你让我赚钱了。
如果你让我赚钱呢，
我一定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教会，
拿十分之一出来奉献给教会。
就一开始呢也不错，好像真有起色了。
开始都挺好的，好像真的有点起色。
但是呢有个问题，
但有个问题，
当我们赚的越多的时候会怎么样？
当你赚得越多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们胆子就越大了，
胆就越大，
那个贪财要发财的那个心就占据了整个思念。
就贪财发财的心呢，就占了我全个思念。
结果所有投资在都毁于一旦。
投资呢后来呢都毁于一旦。
所以当我们设立人生目标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设立人生目标的时候，
这个目标如果是因为爱神的缘故的话，
如果这个目标是为了爱神的缘故的话，
是神会祝福的，
神会祝福。
但是如果这个目标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私自利或者我们自己的骄傲呢？
但如果你的目标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目标的话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我们所定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所定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还记得我大学毕业准备要出国到美国的时候，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准备出国来美国的时候呢，
我的大学的导师，然后因为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出国的，
我班上的导师，我是班里面第一个出国，
我导师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去，
我导师就 叫我去到他办公室，
因为他是从斯坦福毕业的，
他是斯坦福毕业的，
他就说你到美国念书之后，
你到美国读书之后，
我给你一个挑战，
我给你一个挑战。
他说你毕业念完拿到硕士之后，
你毕业拿到硕士之后，
你的薪水每五年要翻一番，
你的薪水每五年要翻一翻，
意思就是每五年要增倍一次，
每五年要增倍一次，
然后呢你在35岁之前一定要做到经理的位置，
你在35岁之前要做到经理的位置，
40岁以后要做到中级经理的位置，
40岁以后要做到中级经理的位置。
我在40岁的时候，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
我在40岁的时候，目标都达到了。
但是呢，十多年的在美国工作真的很辛苦。
十几年在美国工作真的很辛苦。
当我达到之后，
当我达到之后，
我回头一看，
我回头一看，
我好像该有的都有了。
我好像要有的都有了。
但又觉得都很空虚。
但都觉得很空虚。
感谢神，
感谢神。
就在我信主之后没多久，
就在我信主之后冇几耐，
有一位很好的弟兄帮助我，
有一个好好的弟兄帮助我。
当我在人生正在迷茫的时候，
当我在人生迷茫的时候，
当我在人生真是走到十字路口，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时候，
当我人生走到十字路口，即下一步不知应该点做的时候，
他把我拉到面前说。
他将我拉到面前咁讲，
你要必须对于你的属灵 的生命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说你要对属灵的生命要做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你必须要常常来亲近主，
这个决定就是说你必须要成日嘅嚟到亲近主，
因为神不会祝福一个整天想要多赚钱的一个贪婪的目标，
因为神不会祝福一个只是想多赚钱一个贪婪目标的人，
神也不会祝福因为嫉妒别人而立的目标，
神也不会祝福因为妒忌人而立的目标，
因为当我们立定目标以爱神爱人为出发点的时候，他一定会来祝福我们的，
当我们立目标是以爱神爱人为出发点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这个目标。
在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里面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着爱心而做。是的，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常常思考一下，是不是以爱神跟爱人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出发点呢？
是的，即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思考一下，我们做的事是不是以爱神爱人来到为到做出发点呢？
第三点，我们来看看我们所设立的目标是不是能够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全然的全心的来信靠神。
第三点就是说，我所设立的目标是不是使我们能够更多全然的来到信靠神。
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有福了。耶稣让多马摸他手上的钉痕，
耶稣让多马摸他手上的钉痕，
让他手伸出来摸他肋旁的枪伤，
叫他伸着手出来摸他肋旁的枪伤，
来验明正身，
验证啊。
但真正的信心不是靠建立在这种验证 的基础上的，
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种验证的基础上，
这不是真正的信心，
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心。
所以耶稣说，你因着看的才信，
耶稣这么说，你因着 看见才信，
那没有看见的信呢才是有福的，
那些没有看到而信的那些才是有福的。
我们可以立定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
我们可以立定我们的计划目标，
但只有主耶稣基督他的加给我们的能力，加给我们的恩典，才能够让我们来翻转改变我们旧有的生命。
只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能力和恩典，才能够真正翻转我们旧有的生命。
那这个过程不是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力的，
这个过程不是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力，
这是一个学习仰赖依赖圣灵的能力。
我们要学习是这个过程是仰赖圣灵的能力，
这也不是来做在做实验，在像我们在做科学实验一样，
这也不是好像做科学实验那样，
而是在学习全然的来信靠主，
而是学习怎样全然的信靠主。
回想到当年我信主之后，
回想我当年信主之后，
我还是一样过着我以前一样的生活，
我都是过着跟我以前一样的生活，
我没有祷告的生活，
我没有祷告的生活，
我没有读经的生活，
没有读经的生活。
我真的在我自己的日记里还写着，在信主后的前三年，我开始
我在日记上面写着信主之后的前三年，
我开始在怀疑这个神是不是真的，
我有怀疑这个神是不是真的。
是的，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刚我受洗的时候，那种激情，那种热情，三年之后好像都烟消，这个什么，这个烟消云散了。
就是当我真的刚刚信主受洗之前，那种激情呢三年之后呢都烟消云散。
牧师还在问素琴说，你老公真的信了吗？
牧师问素琴说，你老公是不是真的信的？
感谢神，那时候在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
感谢神，那时候在团契有一个弟兄，
就是我一直在纪念的周德美弟兄，
就是我一直纪念的周德美弟兄。
他在长我几岁，
他大我几岁，
在信主很多年了，
但信主很多年，
他就对我说，你要对你的属灵生命定下一些目标和一些计划。
他就说你要对你的属灵生命定下目标和计划，
你要来学习怎么样来与神同行，
你要学习怎样与神同行。
那他建议我每一天都要来祷告，
他建议我每天都要祷告。
我说我试了，我真的做不到。
我试了但做不到，
我顶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我无法坚持了，
我顶多就是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就坚持不到。
他说这样子好了，
他说这样好了，
我们以六个月为一期，
我以六个月为一期，
前六个月你每一个礼拜祷告三次，
前六个月你每个礼拜祷告三次，
你礼拜天来教会一定会祷告，
你礼拜日来教会来祷告，
你礼拜五晚上参加团契聚会你一定会祷告，
你礼拜五参加团契你一定会祷告，
那剩下的五天你自己挑一天你去祷告，
剩下的五日你自己揀一日来到祷告。
所以我从三次，一个礼拜三次祷告开始。
我是从一个礼拜三次祷告开始。
六个月之后他又问我怎么样。
六个月之后他问我怎样。
我说还行，我坚持下来了。
我都得。
好，他说那现在开始一个礼拜四次到五次祷告。
他说现在开始呢，一个礼拜呢四次到五次祷告。
然后我说那是我最困难的地方。
我以前当时就说，哎，这个是我最困难的地方。
他就问我，你每一天上班开车多少时间？
他问我，你每天开车上班多少时间？
我说我上班开车大概要20分钟到30分钟，这个完全看这个车上路上有没有塞车。
我说大概20-30分钟看看有没有塞车。
他就说，那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祷告啊。
他说，啊，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祷告。
那我说不行啊。
我说不行。
开车的时候祷告，我眼睛是闭着，我怎么开呀？
我闭着眼，我怎么开车？
他说：“那你可以练习开张着眼祷告。”
咁你练习呢个擘开眼嚟祷告。
是的，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习惯张着眼祷告。
由嗰个时候开始，我就习惯擘开眼嚟祷告。
感谢神，这一路走来都没事。
感谢神，一路咁样过嚟都冇事。
然后他也告诉我，每个礼拜五晚上一定要去参加团契聚会。
他亦都同我讲话，每个礼拜五晚一定要嚟参加啊团契聚会。
那主日早晨你一定要参加主日学。
他话主日早晨一定要参加呢个主日学。
他说他给我定下一个目标，他说你礼拜天早上除了敬拜，你不是参加主日学的课程，就是在教主日学的课程。
他仲定下一个叫我定一个目标，就系每个礼拜你嚟参加主日学嘅话，你唔系。参加个课程呢，就要去教呢个课程。
但是我那时候参加主日学是很痛苦的。
嗰时我参加主日学咧系好痛苦，
因为我真的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因为听唔明个老师喺讲乜嘢。
因为他们一下子就把我放在这个基要真理这个系统神学课程上面。
佢就将我摆喺呢个信仰课程上面。
然后呢，听没两堂课我就跑掉了。
听咗两次我就走啦。
就呢，周弟兄就跟我讲说。他说啊，你不能够因为听不懂就停下来了。
周大兄就同我讲话，你唔可以因为听唔明你就停咗啦。
他说十年磨一剑。
佢十年磨一剑。
他说呢，你上主日学读经是要看神对你说什么。
你上主日学读经咧，系要睇神同你讲咩话。
你要在圣经的话、神的话，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看见神。
你要从圣经的话来到啊睇到神。
你上主日学不是在看老师的风格，不是看他精彩的演讲。
你上主日学唔系话嚟到睇啊老师嘅风格，或者睇佢精彩嘅演讲。
尝试着把你的眼光从人的身上转到神的话语的身上。
尝试将你嘅眼光从人嘅身上转到喺神嘅话语上。
所以他甚至还建议我。你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你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吧。”
如果你忍不住的时候，你就可以向神祷告话：“啊，求主来到等我睇到你的荣耀。”
主就会依着你的信心赐福给你。
神就会依着你的信心来赐福给你。
二十多年来，我没有间断过。
20多年来，我没有断过。
在祷告的生活上面。在主日学的在学习上面，在亲近的事上面，周德美弟兄他的帮助，他的陪伴，给我属灵的生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就呢十几年，我喺祷告上面，喺学习神嘅话语上面，周弟兄给我嘅鼓励咧，奠定咗一个非常好嘅一个属灵基础。
你也愿意吗？
你愿唔愿意啊？
我可以了解这是一段不容易的旅程。
我可以了解这个是一段不容易的旅程。
所以你需要属灵的伴侣。
所以你需要属灵的伴侣。
你的妻子，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或者丈夫。
你也需要一个团契。
你需要一个团契。
你需要在团契里面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奔跑这个属天的道路。
你要在弟兄姐妹能够同你一起去奔跑这个属灵的天路。
在过去九年里面，
素婷
和我呢陪着大概超过100对以上的夫妻一起走过他们的痛苦哭泣的日子。
我同素婷大概陪过100对夫妇，走过佢哋嘅痛苦同埋困难。
也有欢笑流泪的日子，
亦都有欢笑流泪嘅日子。
并不是每一对夫妻参加过这个恩爱夫妇营之后，都能够持续的享受在主里面的喜乐和恩典。
唔系话每一对参加呢个恩爱夫妻营嘅夫妇都能够享受神嘅恩典同埋恩爱。
虽然我们对圣经当中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都很明白，但道理都懂了，都听过，都能够背着出来。
我哋对夫妇关系喺圣经嘅教导，我哋都明白，都识啦，都了解啦。
但是呢，我们夫妻当中有一方或者是双方呢，我们的心间刚硬，不愿意改变。
但咧有时夫妇嘅一方面或者双方面，我哋嘅心刚硬，唔愿意改变，
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
唔愿意嚟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彼此的饶恕，
彼此嘅饶恕。
我们那坚强的自我意识，反倒成了神祝福的拦阻。
我哋自己坚强嘅自我意志，就反而造成咗神祝福嘅拦阻。
他们呢，不但不愿意自己的生命因着更新而蒙福，
佢不但止唔能够使自己嘅生命更新能够蒙福，
甚至把他们的配偶，甚至他们的儿女一同的拉到了这个痛苦的深渊当中。
甚至咧，连自便利埋佢嘅配偶或者佢儿女咧，一齐咧拉到落呢个痛苦嘅深渊。
有时候我跟素婷坐在陪伴他们的时候，想着真的是何苦啊！
有时素婷同我陪住佢哋嘅时候，真系话问啊何苦咧？
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不愿意，是我们的心刚硬了。
有时真系因为人嘅心刚硬啊！
我想做的我做不来，
我想做嘅做唔到，
我不想做的，我厌恶的，我反倒是去做了。
我唔愿意做，我厌恶嘅反而做咗出嚟。
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才从这个痛苦的深渊中被救拔出来。
我们只有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复活的能力，然后才能够在这个痛苦的深渊里被救出来，
把这个痛苦和泪水转换成喜乐和祝福，
将这个痛苦和泪水转成为这个喜乐和祝福。
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关键是你我是否愿意，
就是说你我是否愿意，
你我的心是否会愿意被圣灵来充满，
你我的心是否愿意被圣灵来充满，
是否愿意被圣灵来更新，
是否愿意被圣灵来到更新，
是否愿意被圣灵 来翻转来复兴，
是否愿意被圣灵来翻转来复兴。
那你也许会说，牧师，这个听了这么多，我该怎么做呢？
你会说，牧师，我听了这么多，我应该怎么走呢？
这些都是我一般生活当中所操练的。
这些都是我一般生活当中所操练的。
我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我同大家来推荐一下。
我想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想每日的生活当中。
我想我们至少花15分钟。
我想至少花15分钟。
15分钟真的很短。
15分钟其实很短，
我们花15分钟来亲近神，
我花15分钟来亲近神，
我们一起来，我们在神面前祷告，
我在神面前祷告，
就读那几节经文，
读那几节经文，
多读几遍，
多读几次。
然后呢，在每一周里面呢，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来参加教会的这个主日的敬拜，准时来参加。
我希望能够每个礼拜来到准时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
参加主日学，
参加主日学，
不论是学习或是教导，
无论是学习或者教导。
那每个月呢，
每个月呢，
真的鼓励大家至少参加一次教会的一起来的祷告会，
至少来参加一次教会的祷告会。
真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用同声的祷告，就像那众水的声音在施恩宝座面前流动，那是一件多美的事啊！
我同弟兄姊妹祷告，好似呢个众水嘅声音嚟到施恩宝座面前祈求，呢个系一个多美嘅事。
我们也去关怀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哋都去关怀弟兄姊妹嘅需要。
我也真的很鼓励大家参加团契，每个月至少参加团契2次。
我也都鼓励大家参加团契，五个月至少参加团契两次。
真的，一个月如果真的聚会一次，真的不够。
真的，一个月只系聚会一次系唔够。
我真的希望大家至少聚会两次。
我希望大家真的聚会两次。
然后呢，邀请你的朋友、你工作中的同事、你的朋友来参加这个聚会。
你就邀请你的朋友、同事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
在每一年当中，
在每年每一年当中，
不但参与教会的服事的工作，
不单是参加教会的服事的工作，
我们也参加社区的服务。
你就参加社区的服务。
如果能力可行的话呢，能够来参与本地或者外地的宣教工作。
如果能力可以的话，就参加本地或者外地的宣教的工作。
那如果你们是已经结了婚的，
如果你们是已经结了婚，
我特别把给你们的建议用蓝色的字把它显示出来。
我就特别给你建议，就用蓝色字来就显出来的。
夫妻之间常说赞美鼓励的话，好不好？
夫妻之间成日讲这个赞美鼓励的话，好不好？
我们的口都当说造就人的话，要常说造就人的话。我想用鼓励、赞美、感恩你的另外一半是最美的。
我们的口要成日讲啲鼓励、赞美、感恩嘅，同你嘅伴侣讲，呢个系最美嘅。
如果可能，跟你的孩子们，如果孩子还在身边，跟他们一起来用晚餐，一起祷告，一起谢饭。
有孩子仲喺你身边嘅话咧，同佢哋一齐谢饭，一齐祷告。
那最后一点，我想这是困难度最高的。
最后一点，我谂系困难度最高嘅。
夫妻互相拥抱一天至少一分钟，啊，这个是我知道，这是最难度最高的。
夫妻拥抱一日最少一分钟，我知道呢个系最难度最高嘅。
老夫老妻了嘛？
老夫老妻啦嘛？
何必这么麻这么肉麻呢？
点解咁肉麻？
弟兄姐妹。还记得那起初的爱心吗？
弟兄姊妹，你仲记唔记得起初嘅爱心？
还记得当年你们在相识相恋的那段日子吗？
仲记唔记得大家喺度相恋嗰段日子？
可是为什么相许之后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呢？
但系结咗婚之后嘅距离点解就越嚟越远呢？
拉着你的配偶。
拉住你的配偶，
每天拥抱一分钟，
每日拥抱一分钟。
你的妻子也许会说，老公啊，太肉麻了。
你的老婆啊，老公啊，太肉麻了。
其实他心里是高兴的无比的，
但个心里边系会系，
因为我可以体会。
你
老公说，我太忙了，太累了。
你老公话啊，我太忙，太累，太累，太攰啊。
把你的头这个倾倒在你太太的肩膀上面，是一种很好的舒压的方式。
将你的头摆在你的太太的膊头上面，是一种好的舒减压的方式。
真的是是
真的，
那是每一天的工作啊。
那个是每一天的工作。
那每一周呢？
每一个星期呢，
拉着你的配偶的手，
拉着你配偶的手，
同心祷告，
同心祷告。
你说牧师，我自己一个人祷告不就够了吗？
你说牧师，我 一个人祷告就够了。
你会发现跟你的配偶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那个的难度比拥抱一分钟更高。
同你太太一起拖着手祷告，比这个拥抱一分钟难度更高。
我还记得当年我跟素琴在操练每一周一起同心祷告，都是我们争端的开始。
就系我记得嗰阵啱开始嘅时候，就一齐祷告同素婷嘅时候，系我哋嘅争端嘅开始。
所以这是需要操练的。
呢个系需要操练嘅。
啊，所以弟兄姐妹，
有弟兄姐妹，
如果你注意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挣扎的。
如果你注意到你附近弟兄姊妹有挣扎，
有迷失的，
有迷失，
有沮丧的，
有颓丧，
你就邀请他们到你的团契里，
就邀请他到你团契，
关心他们，
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邀请他们礼拜天早上回到教会当中来参与敬拜赞美，
或者可以邀请佢礼拜日嚟到参加敬拜站嘅。
邀请他们到你的班上主学班上去学习神的话语。
邀请佢哋到你嘅主日学嘅班上边一齐嚟学神嘅话语。
陪伴他们走一段属灵的天路。
陪伴佢哋走一段属灵嘅天路。
在聚会当中分享我们个人生命被更新的见证。
在聚会当中可以分享我个人生命的见证。
这是荣耀神的事。
这个是荣耀神的事。
这是一个爱人，这是爱神的一种行动的表现。
这个爱神爱人一种行动的表现。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并且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还有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来信靠神。
亦都帮助我哋，同埋帮助弟兄姊妹更多嘅信靠神。
你们的夹页周报里面后面有三个，有个空白，其中有三点。
你个周报只夹页咧有三点一个空白嘅地方。
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只是听到而已。
大家唔系话净系听到而已。
我们行道，好吧，我们一起来行道。
一齐嚟行道。
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事。
呢都系神所喜悦嘅事。
也许你还想到其他没有在这个荧幕上的，
或者用你会谂到其他冇啊写上面嘅。
写下三点。
你自己写下三点。
也许跟你的配偶一同来讨论一下。
或者同你嘅配偶一齐嚟讨论一下。
就从今天开始，是你生命翻转更新的一个契机。
就是今日开始成为你生命翻转更新的。
你愿不愿意多的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全靠你。
然后你愿不愿意更多得神的祝福恩典。
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我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你是那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主。
你是各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
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
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
求你的圣灵这时候真是自由自在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
求你的圣灵真的自由自在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主啊，我们听到多时了。
主啊，我们听到多时了。
我们却少行道。
我们却少行道。
主啊，就求你的圣灵这时候来激励我们。
求你的圣灵来激励我们。
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
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真是常常的行道。
真的让我们常常的行道。
让我们来荣耀你的名。
让我们荣耀你的名。
让我们真的活出爱神爱人的心智。
让我们活出爱神爱人的心智。
在我们生活当中多多的信靠你。
在我们生活当中多多的信靠你。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